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节目，我是德珍。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访到一位好朋友，一起来和我们来谈一谈他个人遭逢亲友过世的一些经验。欢迎李玉清。玉清好。
德珍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李玉清。
那么玉清之前也在媒体工作，现在是政大博士班。
对，在念书。
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发展哦。
没有。
那言归正传，我们来谈一下，就是每个人在遇到亲友过世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啦。我在像邀访这一类的题目的时候，我都会先对这个来宾先旁敲侧击一番，因为我不敢直接提出这个请，就是说对当事人提出疑问说，你愿不愿意来谈谈，譬如说你的爸爸啦，或你奶奶、祖母什么人过世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太触动人家的伤心事，所以可见一般我们大家还是很避谈这件事。那我也是辗转得知说，玉清似乎可以谈这方面，不会太介意这样，所以我才请玉清来一起来谈一下啊。那么玉清，你就说，遇到亲友过世是祖母，是不是？
祖母，
对，大概几年前，可不可以先讲一下那时候的情形？
已经是3年多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我还在某媒体工作，并不是在念书。对，然后那时候，其实我祖母她卧病，她是得肝癌嘛，然后卧床的时间大概有。他是从我念硕士班的时候就生病卧床，一直到我工作了差不多2年左右的时候才过世，
蛮长一段时间，
大概5、6年的时间。那这段时间都是妈妈在照顾他，然后从他还能够走、还能够动、能够自己吃饭，到完全不能走、不能吃饭，这中间的过程，都有经历到这样子，所以我那时候听到德珍要请我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种的感觉，慢慢的去回想，因为其实已经过了3年了，然后慢慢的再回想这个中间的过程，然后再加上现在我的父亲也是同样的疾病，然后大概他现在已经他现在是也算是蛮严重了，但是还不到卧床的地步，他还能够走能够动，可是照顾他的人还是我的妈妈。我觉得可能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跟看法，就是说我会觉得说除了照顾这个病人之外哦，要去身为这个病人的家属，还要再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，或者说还要再去照顾一下那个照顾病人的那个人，他的感觉还有他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。
像你祖母也是卧床好几年，慢慢的恶化啊，那你们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说他可能要走了或什么，那会不会有一些冲击？是从医师口中得知，还是说比较突然的病情恶化？
因为像肝癌这个疾病来说的话，一般会选择有两种方式，第一个就是说会选择立即的治疗，那另外有一些人会选择完全不治疗。那就是有些一般来说哦，在看病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医师都会建议你要治疗嘛。那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祖母是选择她不要治疗。因为她那时候有曾经听到一些说法，是说其实就是你如果治疗的过程其实会承受很多很多的
痛苦。
对。那甚至说有一种说法是说不治疗的话，其实因为那时候我阿嬷已经是大概80几岁了，接近90岁了。那有一种说法是说，以这样子的一个年龄来说的话，其实不治疗可能对他来讲是比较好的。那所以后来就选择不治疗，然后所以其实从医生的口中听到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觉得说，其实蛮危急，大概半年之内就会走。不过到最后是差不多经历了5、6年的时间，阿妈才走。所以其实这中间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应该是都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所以
那你们会跟阿妈本身谈说，比如说她的后事要怎么处理？
有，她慢慢的都会去，都是她自己
会交代。就是不敢主动提起。
她
交代的话，你们也会回应跟她讨论。
对，我觉得是我们比较都还算年轻了。那爸爸妈妈也是，都是比阿妈年轻嘛。所以大家都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问这个问题。对，都是阿妈交代的。
所以阿嬷，譬如说阿嬷说一件事，你会不会继续在比如说引导，或者说让他多讲一点，你们才知道说哦，他有什么心愿，他会不会说他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，你们去帮他做的？
嗯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蛮庆幸的，就是因为阿嬷在卧病的这个段时间还算长，所以如果说是他一下子就过去了，
嗯，
那时候我们会
可能措手不及，
对，措手不及的时候情况之下也不晓得说哎要去问说他有什么样的心愿，这样子我们可能会遗憾很久，
嗯，
那还好是这段时间拖得还蛮长的，然后慢慢相处的时间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他的意思，
嗯，
所以最后他的那个后事处理都完全照他的意思，
所以也因为像有的亲人突然走，可能其他家属会比如说措手不及或很多遗憾，甚至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常常会引起家庭之间的
争吵，对
对，其实那反而是就说亲人走了已经很伤心，然后为了处理这种事会发生一些冲突，
对，
其实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啦，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假觉说他可能有什么遗憾，乙可能觉得他有什么遗憾，所以会造成很多冲突。
对，可是其实像那样子的情况通常都是在弥补那个
对
还是活着的人的一些心愿哦，其实不见得是病人的一些想法。对，
虽然说你们已经有心理准备哦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当他真的走的时候，那时候心里是什么样？
我阿嬷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跟她共同生活了，像我的话，我跟她共同生活了快要30年，20多年时间，感情是很非常深厚，
而且是孙子会比较宠，
对，她很宠我们，然后等于是从我们开始有记忆的时候，就是都跟阿嬷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是爸爸妈妈或多或少，阿嬷在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多多少少还会谈到，就是说阿嬷如果过世了，的一些心理上的调试，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并不会说有很大很大的冲击，只是说，在他，我觉得，当你在那个病人还生前的时候，你去想象那个他已经不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跟真正你发现说，哎，
他
坐在那个位置上已经没有人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好像真的是要掉眼泪，对，我觉得是有很大差别。
嗯，对，所以很多人都常在说，哦，好像说你如果有一段时间去准备会比较好，其实好像不会，
还是我觉得有帮助，
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。
哎，对对，
可能有一点帮助，还是非常的难过哈。
嗯，
那我们也了解，当亲人走之后，很多人会有一些所谓的第六感吧，或者一些特殊的联系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
我觉得比较奇妙，也不是奇妙，因为那并不是很好的感觉，但是因为亲人过世之后，然后你突然间又发，就是说会有一种感觉，哎，好像他又在你身边那种感觉，其实也可以说是奇妙啦。像我自己的经验是，阿嬷过世之后，因为在他就是临终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帮他做类似像是祷告啊、诵经那样子的一个仪式，然后像那样子的一种诵经啊、祷告的声音，那时候就是大概在那天是持续了10多个小时之久，然后全部的人、孙子啦，然后儿子、媳妇、孙子全部都陪在旁边，大家通通在那边一起帮忙，念经跟祷告，然后可能是因为那样子的过程经历很久，而且实在是太深刻了，所以后来一直到就是已经把阿嬷的遗体送到灵堂去，他已经不在那个房间里头，过了好几天之后，我们再回到那个房间里头，全部的人呢，每个人的感觉都一样，就是我们一踏进那个门的时候，我们又听到同样的声音，但基本上那个祷告跟诵经的声音是已经真实上是
不
存在的，但是每个人的脑海里又响起那样子的声音，而且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一踏进那个房门，我吓了一跳，然后我有一点害怕，不太敢进去，
就说：“哎，怎么还有这个声音？”
对，然后后来，事后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每个人都听到了，
嗯，
对。 然后那时候突然讨论之后突然觉得很奇妙，好像又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哎，那时候也就是说，因为其实像诵经或祷告那样子的一个仪式，只是要希望能够让那个亡者能够安详的走嘛。
嗯，
所以我们那时候事后回想啦，自己安慰自己的那种想法是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做的是很有用的。
嗯，
即使说，哎，他的灵魂在那里徘徊不去的时候，他也是在那个很安详的气氛当中慢慢的走。
那很多人都会说有托梦啊、做梦这种。
嗯，有。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亲人的思念吧。
嗯，
对，
日有所思。
对，就是当你他常常就是会在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时候，
嗯，
你可能晚上有时候就会梦到他。不过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我在阿嬷过世之后结的婚嘛，然后结婚大概一年多之后怀孕生小孩，我在怀孕的时候我还梦到我阿嬷牵着一个小孩来见我。
哦，
我觉得那个感觉，后来我都一直觉得他应该，那个小孩子应该是，就是我的孩子啊，应该是阿嬷带来给我的吧。
哦，
然后就会觉得
很温馨这样。
对，
嗯，那你现在在想起阿嬷的感觉呢？因为，嗯，像有的人，比如说他一般生活都恢复正常，可能半夜会，哭醒啊什么，然后就会还是会陷入非常深痛的哀伤哦。
嗯
嗯，
我觉得在我们家来说，
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慢慢就是恢复正常？也其实也已经缺了一角了，就说比较能够日常生活能够运作这样。
嗯，我不晓得这应该怎么去定义它是叫做恢复正常。嗯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阿嬷很怕地震嘛。
嗯
所以在这个她过世之后的大概半年以后刚好遇上了921。
哦，
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全家人就在讨论说啊，还好
还好
他没有遇上不然他一定害怕死了。对，然后后来可是也就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大家又想起了他。
嗯，
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播新闻的时候，我在录音间里面播新闻，然后空档，然后因为录音间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电视监视，让你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吗？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电视机上面，哎，出现了一个老阿嬷，然后刚好就是在拍说，哎，他遇上了那个地震的时候，他的惊慌失措这样。然后我当场就想起了我的阿嬷，然后在录音间里面，我就眼泪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然后还好那个时候是在播那个录音稿，然后所以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。
嗯，
然后后来新闻还是如常的播出，可是我是会觉得说，嗯，因为其实我不晓得像我现在在回想起他，我还是会用这种哽咽的声音来说，这样算不算是平复呢？
嗯嗯，我想多少都会所谓的触景生情了。
对，
嗯，
对，
还是随时会想到他，
很难吧？我觉得，
嗯，那像刚你一开始也提到，像你父亲现在也是有生病，
嗯，
也在生病。那你们还会譬如说谈论起有关于死亡这件事吗？
会啊，其实应该是说有家人在生病之前，我阿嬷在生病之前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是会谈到，就是说，
嗯，
比方你会去有家里的某一个人，他会去突然想要去看一本类似的书。然后看完之后，嗯，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会说，就是分享一下那本书里面的一些想法跟大家自己的看法这样子。所以还是会，尤其是像爸爸生病之后，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去提到之前阿嬷的故事的一些
事
情况。
嗯，
对，嗯，
会直接触及说爸爸有一天也会走这样的事吗？
会啊。其实我爸爸已经把所有的后事
都交代好了，
对，他连地方什么都买好了，
哦，都选好，
对对，对，所以他也都不避讳，
嗯，
他也都会要我们跟带着他一起去看那些地方。
嗯嗯嗯，
对，
所以也因为阿嬷的死让你们更能够去面对死亡这件事。
对，而且我觉得他让我们更能够知道说你要把握这个时间，
嗯，
去问一下，或者说去照顾一下现在在生病的这个人他的想法。
嗯嗯嗯，那这样，嗯，经过这样的事情，个人的生活上 会有什么改变？比如说你的一些想法，甚至说你的，像有些人可能他以前的优先顺序可能是啊要赚钱啊，要怎么样工作，要升迁啊，要怎么样？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让你觉得说，哎，其实人生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很多人问起是可能是 family， 可能是家庭，可能是家人，可是他实际上在做的事的时候，他可能是在忙着赚钱，忙着干嘛应酬的人，可能真的分给家人的时间很少。
嗯，
所以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，会不会让你觉得，哎，我这个优先顺序是不是要重新调整？
我觉得应该是会吧，至少对我自己而言，我觉得应该是会，因为以我目前情况来说，我是嫁到外地去嘛，我并没有跟我的爸妈住在一起。
嗯，
然后可是因为我爸爸生病，我在想，如果说没有我阿嬷的过世的话，我可能嫁到外地去，然后我也是一个那种就是会。为了日常生活然后疲于奔命的那种孩子，哦，就是对自己的爸妈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的
花时间
花时间，对，就是说会去体会到他们的那个心情。可是我觉得经历过阿嬷的过世之后呢，我现在是想办法我能够回来我就回来。
嗯嗯，
对，所以我现在一个礼拜大概因为念书的关系了，我会尽量挑多一点时间在这里念书，能够陪自己的爸妈。其实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，
就觉得花时间多相处，免得到时候又后悔啊，我来不及了，就觉得好像想要弥补一些事情。
我觉得你花再多钱啊，去请一个人来照顾他，给他再好的那种身体上的一种就是需求的一种满足，我觉得都来不及你陪伴他。
对，像我们社区其实我想很多地方都是常看到一些，譬如说菲佣推着一个老人出来晒太阳，那我看到那样的场面我都会就是有点难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老人的脸上会看过笑容。
对对，其实在我阿嬷过世的最后那一个月，我们家刚好请了一个应佣来照顾他，可是阿嬷在一个月之内就走了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如果说那段时间是亲人陪伴他，也许搞不好他会活久一点。
不过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去自责很多事情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满意自己说我一定百分百做到什么就不会怎么样。
对啦，其实这些都是事后之事，也是另外一种想法而已。
对，
对，
难免的。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跟玉清来聊聊其他的他的一些想法。今生到来生，我们下次再会。